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这集呢是由我跟来宾茶呆之佑一起聊 Kuso Game 的主题的后篇。那在听后篇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集节目呢是我跟来宾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应该是二月初左右合录的，所以说呢听到时段的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是在两个月前左右录的，所以说可能会有点误差，这一点就是请听众们多包涵。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听后面内容咯。
所以我记得像你之前频道不是有做那个魔咒之地，
嗯，
那就觉得还好哦。
哦，跟你说啊，当你玩完咕噜之后，哦，那时候我在 PTT 那时候我有发相关心得嘛，魔咒之地、女神战记跟神灵变脸史。那时下面有个推文让我印象很深刻，电子神农氏，对，或者是试毒大师、踩雷大师之类的评价。那当我玩过咕噜之后，我会觉得魔兽之地的战斗其实蛮好玩的。
是的，
那神灵变脸史那些原本看起来很糟的 3D 建模，而且其实也不错了。那女神战记那个面瘫的女武神啊，她其实一开始都平常都臭脸了，看久了其实发现蛮可爱的，你知道吗？玩完咕噜的时候，这三款游戏都不是问题。
哇、哦，看来感觉也好像找到乐趣了哦。
哎，
这就是为什么会让人着迷，就是一款游戏到底它的下限到多少，我们人哦，就是想要追求进步的动物嘛，我们都想要找到自己的天花板，就是我们想要看看好还可以再好，好可以更好，可以好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像我们通常都会讲那个旷野之息，萨达旷野之息已经是很优秀了，我们也会期待王国之类到底可以做更好，要不然就王国之类的下可能之后有个开放世界萨达，比如说类似王国之类续作，我们搞不好还会期待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的更优秀的一些变化。
嗯，
通常都是我们人想要找一款游戏，就是想要越找越好，越看越优秀，或者 FF 要出新的，我们想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至于这个嘛是怎样挖洞哦？
哦，
嗯，越挖越深，我这个一款游戏的下限到底要到多少？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下它的最底层，越挖越深，拿钻洞机在那边钻地板，在那边钻，哎，这边你够低了，不，还有更低的，在那边钻，
那
会不会变成这就是你的动力吗？
其实还有一个我有个形容方法啦，就是有玩游戏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宫崎英高的魂 game 嘛，
哎，
那魂 game 它对我来说最吸引我或让我持续玩下去的，其实就是当我突破这个很困难的 boss 的时候。其实你在心中会有一股哦那种呐喊，
有有，对，
会有那种呐喊成就感，尤其是那个你前面死了一个晚上，隔天五分钟过关，那五分钟是其实应该当下是最爽的那一段时间。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喜欢去克服那个难关，碰到那个难关去克服它。
是。
那现在这片一片片的怪游戏，我们不要说分更好，我们片一片一片的怪游戏，它其实也都算是一种人生上的难关了。那我只要破了这一关，其实我破的时候，我都会一种哦，
已经变成人，已经往人生这个层级去走了吗？
对对对。那其实最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是咕噜，你知道吗？咕噜那时候其实我玩的整个当下全部都在骂脏话
哦，
全部都在骂脏话。那可是他咕噜结局就在快要跑工作人员名单那一段时间。他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丛林，然后咕噜就盘腿坐着，然后手上有一只鸟站着，然后他放鸟出去飞出去，那画面我突然感受到一股心灵的祥和，好像前面那些干的要死的脏话那些突然就变成一种过往云烟， 得到这种心灵相合那种感觉。然后从此以后打完金刚也是这种感觉，打完最后之剑也有这种感觉，那就变成一路玩下去了，就一路玩下去了。甚至这个东西可能会有牵扯到一点人中之龙八的剧情，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放在人中之龙七外传的它八代体验版里面，它有一段剧情啊，童生说了一段话，我突然有种突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他说如果两边都是地狱的话，那自己选的地狱那边还是比较好的。
啊，原来如此。
所以我的 podcast 名称叫枯手见证道者，
你要陆续的见证这一些让人家无法靠近的东西。这某种程度也是贡献良多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常人无法接近的，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一种别人不想做的事情。
对，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之后的游戏的预，就是说可能要做自媒体产出的一些游戏的清单，你可以分大概有决定好有哪些了吗？因为你最近才玩完最后之剑嘛。
嗯，
那你下一款可能要选什么？还是现在还在那个还在思考？
其实我现在已经就是说，因为玩的前面这几块嘛，咕噜金刚最后之剑，我发现选择权突然打开了。就是你的手背范围好像已经被打开了，所以那些其实我写在我的那个频道的那个简介嘛，我上面写说，曾几何时我们在因为时间少，因为资源少，所以我们去想要追求那些神作，或者是最佳游戏，
是，
但其实普通的作品也有可能会让你感动你人心。普通的作品就是普通作品也可能会感动到你，那分 game 呢也可能让你感受到心灵相合，所以其实我相对来说像前面说的巴兰有可能会去玩
哦，巴兰，
那我有片我买到一片叫浪人的复仇了，
哦，浪人的复仇，
那一片
好像蛮不错的齁，听起来。
它的封面也蛮不错的、
啊。
跟金刚一样不错啊。
跟金刚一样不错。
然后画面哦。就是这一股沉默。
嗯，就到时候请到 HY 的频道，又有机会有做影片的话，到 HY 频道可以去看。
我那时候甚至在想啊，我要不要最近把它打完，然后在3月22浪人崛起发售的时候把影片上来，然后上面写浪人玩玩心得。这样应该会不少人过来看啊，可是应该看完应该会按不喜欢啊。
哎呀，没什么关系啦，反正你总是会有，就是有人做，反正我觉得观众看看就开心，搞不好就是看看就好了，他们后面也可以不用去玩啊。
对，然后
会有人想要跟你走一样道路啦。
然后陆和八也在动嘛，陆和八也已经在硬碟里面了。那还有那个、啊有一篇比较微妙，就是《赵云传》重刺版，
那个不是还 OK 吗？
但就是
我没玩过那个原版啦、就是至少我看一下画，有时候看一阵是不准啊，但是至少感觉应该还可以吧。
他看宣传片应该还可以啦，可是目前看来跟比较我只玩三小时左右，大概比较多是优化问题，但好像后面有蛮多的问题，因为。他有那种更新日志嘛？ Steam 不是有那种更新日志吗？
有
修了蛮多奇怪的东西啊，修了一大堆部分，应该是蛮糟的。修好，或者是有可能那我回去玩的时候已经好了。对，那还有一款游戏啊，就是《终结者莉莉》，你知道吗？
《终结者莉莉》没有，没听过。
有一款出在 Steam， 出在 NS， 出在
它是出了吗？
出了、啊，
出很久了，
但不是说他那款游戏很棒，那款游戏不管是音乐或画面那些都很棒，但他们那一家做的下一款游戏突然就变成即时战那个战骑士战略游戏了，听说那款就没有很好了
哦。
对，那款我可能会去找来玩玩。
你看，接受过天启的人玩游戏选择是跟一般不一样。对，叔叔练过，大家不要学，好、哦，真的。如果你模仿了厨师，本频道不负责这样。好，接下来呢？好了，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酷手 game 嘛，这个因为 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恐怖的事情。那就想当然的就要提啦，就是讲 Who's Game 嘛。
嗯，
因为我们刚刚虽然我没有提到，但是这边的话可能就想听听看，因为你刚刚讲到游戏像咕噜、叮当、最后之剑，
对，
那就分别你就我们就先从我们先从咕噜开始讲好了。这款玩起来你会觉得就是说想法会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你第一入坑的，
哦，对，
所以它玩起来你就是你的心得会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会从这三款游戏先一些简单的心得，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先从咕噜开始，
先从咕噜开始啊，就是莫名其妙死亡。
莫名其妙死亡，
对，你会莫名其妙就是突然可能往上一跳那就死掉。
诶，往上跳怎么会死掉？
就他可能是撞到天花板之类，然后、
啊、
但我也不懂天花板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死掉，反正他就是我那一片放入光碟机里面玩大概30分钟内我第一次死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面没有那种尖刺？
没有没有、
欸、没有
没有没有，就只是单纯我往上跳然后我就已死亡。
诶诶诶，
对，它是一种那种逆中游戏，
那、
你要到 A 点到 B 点，可是你要躲躲藏藏的才可以到那个 D 点，一看到就是会被杀死，
有点像潜龙谍影啦、
对，
有点类似，
不能攻击的潜龙谍影
哦，不能攻击，
你只能躲在阴暗处，躲在阴暗处跟往前移动，
类似有敌人的状况下，你是不是就只能躲开，你也不能对敌人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样，比如说看守人员啊这些东西，
他可以那个就是捂住口鼻把他窒息、可是他又有规定只要戴上头盔的就不行。
戴上头盔就不行哦，
对，只要戴上头盔就不行，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啦。
但他的头盔不是说是
全罩的，
全罩
不是全罩，
西瓜皮安全帽。
为什么西瓜？哦哦，我大概懂了，那个那个什么，一般中式的步兵，就是一般在作品上面看到步兵那个帽子，
对对对，
西瓜皮啦，
对，
哎，这样不行哦，
不行。那其实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你什么时候可以杀人？制作组说你可以杀，你才可以杀，而不是说我想选择不杀，或我想选择把他杀死这样的情况。
所以，哎，所以说是不。他逼你杀是说
他其实没有逼你杀，可是就是他让你杀你才可以杀
哦，让你杀你才可以杀，
他让你你并不那个选择杀生不是在你，而是在他们
系统上面。
然后接着让我觉得最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过戴帽子的不能杀嘛，
嗯，
但他有一段动画演出是戴着帽子还是被你杀死
了啊。哦，影片演出是可以杀，
就可以杀，
但游戏不让你杀。
对，
哦，
那再加上他的，其实他那个过场人物都很，那个形象其实都很扁平。
嗯，
你对他不对那些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印象，你会想要救他，只是为了拿奖杯，只是为了拿成就。
他没有类似做剧情铺陈的。设计嘛，比如说他会让你说这个角色给你的一些从人物互动中或是剧本中让他们让你会觉得说啊我要救他，或者是说不救他不行，没有吗？
其实没有，因为那种感觉就是好，我们去读大学，
嗯，
你看到射箭你只跟他打过一次招呼，
嗯，
然后接着隔天歹徒冲进那个学校宿舍，你有机会可以救射箭，可是你会觉得你救好像也还好，不救你跟他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连结。那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因为有奖杯在那边
啊，
就这样，
所以是奖杯的诱因哦，
就只是单纯拿奖顺手，那个叫真的是顺手，而不是说他对我好说我要救他这种感觉，你不会有产生那种跟角色上的情绪连结。那再来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死板生硬僵硬，就跳上去可能只要角度不对就马上滑下去然后摔死
啊、哦，滑下去，
对，然后就再搭上前面说那个莫名其妙的死亡。
嗯，
那这三点嘛，那个莫名其妙死亡，角色生硬，然后生杀大权不在你，
嗯嗯 嗯
再加上那个剧情又很平淡，
哎、
这三个已经是让你觉得这款游戏听起来就是不好玩，对不对？
对，不好玩。
那更去让你增加烦躁感的是咕噜，他那个人格，他会用那种气音的方式，那种叫
Yes，
那种方式在你耳朵一直在重复的，然后当你死掉，那个死掉之后，那个剧情都要重演，所以你会一直被、
哦、不能切掉吗？
因为你是在跑的时候顺便跟你讲，你在跑图的过程的时候，他那个声音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有点像是说有点像是就是我不在，就是我在跑，可能旁边出现一个小例会，或者是出现一个，它就会自动讲话了。
对，它会自动讲话。
它不是那种过场影片可以切掉的。
对对，
它就是那种哦，它就直接就在玩时中直接那个旁边就一直碎碎念了。
对对，它会一直碎碎念、嗯，所以这前面那几点已经不好玩了。然后你只要一死掉，那个碎碎念就会持续出来，就变成一种像精神攻击，你知道吗？
嗯，
大概是这种感觉。
哦，这边
他给我的印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哦，这边玩。
哦哦。
这样，可不要讲话了，可以不要讲话了吗？
然后你就会因为这个样子越玩就越烦躁，所以后来我发现啊，这款游戏一天玩一小时就好，
一天只玩一小时，
你再玩太久，你可能心里会扭曲啊。
哎、欸，所以你真的是每天一小时这样玩完哦？那个时候，还是说你有稍微忍耐了一下？
我玩完之后，我觉得大概一小时是极限了
啊。好
我玩完破关，我如果说要叫我推荐人的话，我推荐你一天玩一小时就好了。
一天玩一小时，
对，
哎。好像蛮健康的齁，有一天一小时这样，不要沉迷游戏。
我那时候写出来的优点就是你一天玩一小时，生活非常的健康。
没错，你 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那再加上其实它有个很重大的 bug，
嗯，
就是它其实有一种探索要素，就是可能房间里面有些东西可以捡起来变成它的收藏品，就变成收集要素，有没有？
啊、哦，收集要素，
但后来我为什么不去做探索的原因？因为我碰到一个大 bug， 那个 bug 就是你在第七章去一个房间里面碰了一个机关，
嘿嘿，
那个机关其实在第九章的时候，你才要碰那个机关，你才可以让你的剧情继续延续下去。但如果你第七章先碰了，你第九章就会锁死
啊。哦，
就是你再去第九章去启动的时候，你的咕就不会动，你只能关游戏。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没有到特定的时间点去开，会影响整个游戏流程。
它
就是这样，
第七章先碰，你第九章一定中那个 bug，
就一定中那个 bug。
对，
这不在，甚至是蛮出街的那种问题呢，竟然搞到竟然没有那么处理。
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已经让你烦躁的事情。你要从第九章，你再回到第七章，重新跑七八章到九。
哦，
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重大 bug，
真的哦，太恐怖了，太恐怖
了。
哎，你要玩就玩呐、啊，真了不起哦。
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我已经花790了，我要做我们课程那个12周更新哦。
对，
我要做出来哦。所以那时候我发了一个愿。我只要有破关，因为我有个朋友是以前巴哈的前版主，
嗯，
然后他们有那种固定的那种巴哈尾版主尾牙那种的，
哦，有，
然后可以提供奖品去抽，你知道吗？
干，有过恶劣。
那时候我就发愿说，我只要破关，我就买一片新的，让他拿去当奖品抽。
那抽到不是干死？干，有过恶劣的。哎、欸，不能只有让我一个人痛苦啊！来啊，
哎、
欸，免钱的没有怎样，开心吧，没有花钱呢、欸。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愿望，所硬把是破关了。
那人总是会想互相伤害。
嗯，
哦，咕噜啊，原来就是这样子。好，那金刚呢？金刚整体来说应该就好一些了吧？
金刚哦，金刚，我要说我玩那时候，其实它有个。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他有做一个很重大的更新。那我们先讲更新前是什么样子。
嗯。
更新前其实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纸本地图。
我、哦、当然我一定有啦，但是诶、我想听众，因为我的听众的年龄层大概都在30岁到45岁，所以应该是有的。
嗯，或者是说我们直接去那个嘛火车站那边拿那个旅游中心，那个就是有一种纸本地图。
是。
就附近周遭景点那个。
诶，是。
但那个纸本地图有个特点，你不知道你在哪里。
哦，对啊，
对啊，金刚地图就是那个样子。打开地图，你不知道你在哪里
哦。
那这游戏又有说你要从 A 点到 B 点，但你在 A 点跟 B 点中间是哪个地方呢？
照道理讲应该是会在画面的反正的角落应该会弄一个小地图，然后他会看到一个中心点，就是你玩家的位置，然后会有个三角形的个面视角嘛。
没有
啊，没有
没有，他没有小地图，
没有
大地图，打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纸本地图那种感觉。
没有，
对，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就下他下班下他
随便跑啊，
随便
啊。他有做一个，我不知道是该说贴心还是
狠心，
还是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想的啦。就是当你不是走在往终点那个地方，你走反方向嘛。比如说我们要 A 点到 B 点，你往 B 点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小怪往你冲过来
啊。是，
就是当你可能扭头往从 B 要从途中要往 A 点走回去的时候，路上不会有小怪。
哦，
用这种方式来区分你到底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
所以说没有小怪代表是你已经走过了，
没有小怪其实表示你走回头路。
哦，你走回头路。所以说有怪代表说啊，这是新的路，
对，你至少是往终点迈进。
什么鬼啊，
嘿，
什么鬼，什么鬼东西。
那途中有一些小任务，其实我最有印象其实是它就是有那种范围嘛，就是把你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
嗯哼，
那你要把范围内的小怪都打死。那打死这大家都有嘛，这很多游戏其实都有，像女神战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但你有看过小怪在范围外吗？
没有啊。
它有啊，
嗯，
金刚有啊。
所以金刚战斗有点像恶魔猎的那一种，就是进入战斗的时候会出现区域封闭，然后你要把敌人打倒才能往前走的机制吗？
他那个是算，
还是说他就是
地图上的小任务？不然其实你就是动作 RPG 那种感觉。
哦，
其实路上就会小怪，他不会特别进入战斗那个
域，不会
战斗画面。
嗯，
他是即时就直接攻击那种打的。
嗯嗯。
只是他会有那种地图上的小任务，是会把你局限在一个范围内。
哦哦，
只是有时候小怪会出现在范围外，然后小怪就一直想要从外面进来，
就进不来。
对，进不来。金刚的攻击，他的普攻最后一下是拍掌，然后他拍掌有震波，用震波打死。
这算意外贴心吗？至少还让你遇到这个情况，还让你过得去。
嗯，但我觉得我这已经还好了。
哦，这还
好。我朋友碰过更可怕的。
嗯。
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小螃蟹，大家都有看过螃蟹嘛，就是这样走过来。
对啊，
他曾经录了影片，他那段影片是他把小螃蟹打死了，他打死了之后会翻面嘛，翻面之后那个螃蟹继续动往那边冲过来。
为什么打死了还会冲过来？不知道，
不知道。
那这 就变成倒菜冲这样。
对，就变成他是背面朝下，然后肚子朝上这样往你这边过来。
哇，阴魂不散，有一种阴魂不散的感觉。
对，
是受诅咒了。
那再加上他前面说嘛，你看不到你自己在地图上哪里，那他又是丛林的那种区域，
就长都一样啊。
其实长都一样，
对啊。
我那时候写的优点，写这篇优点呢，就是让你有一种深入其境，真的在丛林的感觉，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那种感觉。对，但这个我不知道该说优点还是问题点啊。在后面一个史诗级的更新，他们地图上会显示金刚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那种丛林的感觉的话，我建议你拿到游戏也不要先更新，先不要更新啦，就可以体验什么叫在丛林里面失去方向的感觉。
哦，所以说这是丛林探险模拟器的感觉。
欸，对。
哇，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像3D游戏进入 3D 时代的时候，因为出现了立轴嘛，因为立轴画面立体化之后，真的是需要地图啦，真的需要地图。如果你是说以前 2D，横向卷轴，那其实也不用横向卷轴游戏，比如说像《吞噬天地》那些东西，像《吞噬天地》或者是《魔界村》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太需要地图，因为它就是左边起点，右边终点，中间障碍，你只要过那个障碍。就可以往右走，这个也到终点，这就是不太需要地图的东西。但是在 3D 化的时候，基本上像这种需要在大范围移动的，没有地图，我是觉得，虽然我知道我们刚才讲过说金刚的那个发行商真的是有过恶劣的，把开发商搞成那副德性， 但是再怎么样，玩家也是无辜的，你基本要把这个东西抓出来呀、啊。还是说他是故意要给发行商难看？我开始会有一种觉得，就是说妈的嘞，好啊，你搞我搞你呀、啊，有一种互相伤害的感觉，对吧？发行商搞我，我搞你呀、啊，好、啊，我就做个烂东西出来，然后我就恶搞你，
嗯，
对啊，要不然这个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缺失，这是超级严重，不应该犯错误啊，
嗯，
对吧？那诶，所以说你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是靠着就是敌人的出现的状况来判定位置，这样慢慢的走到过关吗？
对，
哦，
真的只能这样子啊，
真的这样。
而且后面还有个情况，就是因为他后面取得能力的时候，他可以把一些墙给打破，然后打破的时候，其实他的总共五个区域的地图是互通。
嗯，
那为什么我金刚其实我打了两轮
啊？你还可以打两轮哦？
对，因为第一轮的时候我可能是因为打破十强，那我从第四区，其实第四区应该要去第五区打最后 boss， 可是我在第四区我跑回到第一区，因为它地图之后互通嘛，
互通
之后我回不去了。
哦，我大概懂你意思，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自觉的往回走，然后往回走过程中，哎，奇怪，路嘞。
对，
所以就因为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去了，那不重打算了，
真的不如重打
啊！太悲惨，太悲惨，太悲惨了！亏你还玩得下去，不会是那个酷手跟正道者？好，这就是金刚。嗯，真的是我玩这两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哎。亏你还哎、欸，你还要上班呢、欸？亏你玩这个还可以上得了班哦、喔！
啊，可以啊，
还可以嘛。嗯，好，最后一个，最后就最后之剑了。
对，
最后之剑，最后之剑，我想也顺便提一下，最后之剑其实它其实是2020年的日本酷手剑大赏，
对，
酷手剑大赏得主，经历了咕噜、金刚，然后到了你就是回去玩最后之剑。
嗯，
那最后之剑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最后之剑呢、喔？其实，如果你单纯玩这一款，你会觉得它很糟，因为它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打点，比如说那个敌人是拿着大棒棒，他往前挥，你站在他背后，那你扣血，
什么鬼判定？
然后还有就是骷髅士兵嘛，
哎，骷髅士兵
，你在那这，你跟他紧贴着，他往前挥剑，挥不到你，
嗯。紧贴着，
对，你紧贴着他朝你挥剑，你是不会扣血的。
哦，好奇怪。
那还有就是，怪明明就出现在你面前，你挥下去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判定。
诶，
就它变成它其实是一条地下蠕虫，一条长条的。那它把它判定说，你打身体是完全不会有伤害，你只能打头。
哦，打头？
对，只有打头。而且他的那个不是说
所有怪都一样吗？
没有，就那只王。
哦，就那只王。
特别是那只王。
哦，特别是那只王。
对，
就是你打到一个特定的王，但是他就是奇怪，打身体都不会扣血。他其实有一个命伤害范围，就是那颗头。
我原本是以为是这样子哦，后来发现他动了一下，突然又有伤害，我也看不懂。
所以说你也搞不懂他的伤害到底在哪里。
但我后来就是努力的打头啊，因为头确定可以得到伤，造成伤害、啊，
所以就是。他的判定非常的匪夷所思，
对，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让人摸不着头绪，
嗯，
突破常理，
对，
哎，
那他还有被诟病的就是，哦，我觉得巴哈新闻真的写的非常的客气，他说那个画面叫粗犷，
粗犷，哇，我觉得那个。我这应该要称赞那个写文的人吗？
嗯，非常的客气，
说是勉勉强强找出一个稍微中心点的解释，粗犷，妈的嘞，看过都知道很烂，好不好？
我会直接说叫粗糙啦，对，粗糙，
粗糙啦。而且因为就之前看过游戏画面，就是其实你也很感，你也可以感觉到，它似乎就是有一点点在致敬。
嗯，
旷野之息嘛，就是有一点点，
嗯，
那有那个点的味道，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也在这边，就是有时候可能是网，不知道是网络上还怎样，曾经在被开玩笑说，哦，卡斯马大大好像有讲过，
哦，在 PS 可以玩旷野之
心，对对对对对对，卡斯马大大就是日本分店大大，他说他知道，哦，你想玩旷野之心吗 ？PS 有出哦。耶，yeah ！他说什么 ？PS 五出？对，就是这一款《最后之剑》，噔噔噔噔，而且还出 PS 五版哦。对，画面细致变高，是啊，是有变好了。
哎呦，那个叫4K 画质，
还有四
那个4K 画质，
对应4K 画质，
不要看它粗犷。
我是在想，而且你知道，《最后之剑》可能《最后之剑》的状况跟《金刚咕噜》不太一样，它反而是。他很烂，对，玩过人都说烂，玩过也很痛苦。我记得他老婆也玩了，
嗯，
那个卡斯玛大大他的老婆是一个 VTuber，
嗯，
还跑去玩，好几玩。听说他老婆好像最后就是说最后一关的时候突然变声音，
嗯，
就是 VTuber 变声音，就是原本是他老婆嘛，
嗯，
变成那个卡斯玛大大，就套那个他老婆的皮那边，哎，他说，哎，声音怎么变了？哎，怎么回事？嗯，变声，
嗯，
然后最后呢？然后最后卡斯马大大代替他老婆把 boss 打完时候看几句画面的时候声音回到他老婆身上。
哦，
这样子诶定回来了。对。而且某种程度来说最后之剑其实得到回响还蛮好的。就是不是说游戏的回响，而是整个游戏带来的那种回响，就是干的好有趣，烂的好有趣，烂的好好，烂的好好笑。而且他还出精品。
哦，有，前阵子有卡斯玛有去买，
卡斯玛他买了什么？他说听说他说，听说我记得他老婆好像在那个直播上面说，他说他看到老公带着那卡斯玛包包出夫妻出门，他带那个什么，带那什么最后之剑的包，
哦，
换最后之剑的剑。
我记得他好像说他花那边花了快6万，
就买那个份更出的那个。精品，然后他用的很开心，买他的 T， 买他的包，
嗯，
然后就这样带，就这样出门，然后花，对，还花不少钱，
对。
日期一想，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分 g 能够搞成这副德性，也是蛮厉害的，可能在行销面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而且严格说起来，当他们在下架的时候，当然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嘛，版权关系下架，但是照道理来说。他们在下架之前大概也知道这个游戏在玩家的回馈应该都很糟。
应该都蛮糟的。
基本上有脸点的公司啦，
嗯，
可能都是想要重做嘛。
对。
就像最知名的 FF14,、
哦，
FF14 当初最早的出版其实很糟糕的。很糟糕，非常糟糕，然后就整个游戏就停掉，
嗯，
然后找了吉田直树再把它重新做起来，嗯，做了一个很优秀的。所以严格说起来，我相信最后之剑这款作品一开始的那个糟糕，我像是骗不了人的。结果呢，他重新上架好像也不改齁，
他
就是音乐换了嘛，但是整体来说，他并没有说把这个不怎么样游戏变成好游戏，
欸，
没有。
我必须先说一下，他其实不是把音乐换了，他是直接把那个场景的音乐直接删掉，所以你那个场景的话只会听到脚步声。
哦，哇，这更狠。零替代音乐的好，姐没关系，有版权争议，他就不要音乐吧。
不要用那一条，不要用那个音乐，所以他音乐是在打开重要宝箱跟打王的时候会有音乐，或者在进到村庄里面会有音乐，
所以在外面走是没有音乐。
跑图的时候没有音乐，
哦，那个虚无感还蛮严重的。
嗯，
而且更好笑的是，他最手机嘛，然后后来出 Switch 版，
对，
之后出到 PS 五喽。
对，
最好笑的是你说他画面提升嘛，是提升啦，啊，4K 画质嘛，是 4K 画质啊，但是粗犷，
还是
粗犷，也没有把里面的那个粗犷弄得很没那么粗犷，好像，有啦，但是就是一般人可能想象说好像没什么那个变化程度，好像还是一样粗犷，
嗯，
那种感觉。所以某种程度我就一直开始觉得那个最后之剑的小组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会有这种感觉，
他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啦，
嗯，
他们能力就那个样子
啊。
他们我记得他们其实公司应该也不大，
嗯，
对，他们公司其实也不大，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力就是那个，因为他们前阵子才出一个新的手游，
哦，
卡拉斯玛也有去玩，
有，
就那个开
台车
的那个的，
然后开有一骑独立，
他那个妹子的这那个建模也是那个样子啊。
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当下的能力就是到这个样子。
我在那时候在看那个我刚才讲的开车游戏，那个公司新游戏，看到那个经济独立子笑出来，喷差点把茶喷出来，经济独立的战争，这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感觉。
对，但我必须说，可能我是打第二人，所以我时间比较快。其实说真的，
觉得你还玩两轮哦，
因为第二你 PS 5那决定版增加，它的追加要素就是你可以选女角。但你的女角是你要先破完一轮
啊啊，
第二轮才可以用女角
啊啊啊！
所以我的影片就是用女角去拍的。
哦，对，哦，对对对，没有错。
对，其实该怎么讲呢？就是它其实你练功就会变强，它的回馈感相对于来说，我觉得比金刚跟咕噜还要高很多。
哦，
你花时间你就会变强。
嗯，
那。他的魔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放出去，那你只要吃 MP 的药就很简单，他没有什么繁杂的设定，
就很单纯啊，
但很单纯。那他的技能也是蓄力按着长按然后放出去，
嗯，
然后消耗就是那条精力条，
嗯嗯，
对，然后他有隐藏 BOSS、
哦、
然后他的怪物图鉴也有写出来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哦、
他的
哦哦哦哦，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撇除最没有办法去护航的，或者说最没办法去称赞的，就是他的画面。
嗯，
我们撇除画面的话，其实他主角踏上旅程就是要帮老妈制药治病嘛，然后接着治完之后被他的长老推荐去王城，因为王城说正在招募勇士，要去附近有妖怪，所以要去招募勇士。那后来救了公主之后，公主跟你说，其实真正造成这么多妖怪是因为有一只黑龙。你把黑龙打死、
嗯、
然后你再开心的回到城，然后跟公主结婚。其他的故事我觉得就是非常古早那种 RPG 那种感觉，
就传统啦，
就非常传统，
就有点像多多刀龙一代那种感觉、
嗯、对，
就是很传统的。诶，那我好奇是那选女主角那最后还是会跟公主结婚吗？
我那边被删掉
哦、
我后来玩过的时候发现，就是公主一开始看到男角的时候会跟你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你可以选是跟否，那这一段直接被拿掉，
就没事了，这样
就
直接对话就结束，
就直接变成进到下一阶段，你要回老家
啊，回老家
被公主用那种移动术回老用移回老家这样子，所以那一段剧情就不见了
啊。
那我也看过，就是这个只能说的、啊，因为他们那家公司有特别说，请你不要把我们的结局影片放上去。
嗯，
所以卡拉斯玛他在直播 PS5 版本的时候，他后面结局也是用黑画面，全黑画面去、
嗯、
去听，你只能听到声音跟他说话的声音而已。
嗯，
对，所以这个地方讲一下，就是男角如果你选跟他结婚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跟公主拥吻。
嗯哼哼，
但你选女角的话，就是两个用举手致意一下这样子而已。
嗯哼哼，
就类似像敬礼这样子而已。
哦，
对，两边的差别在这边。
嗯哼，
对，但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已经玩过前面两片更糟的，所以最后之间其实我给的分数反而不会太低。
嗯
哼，甚至是说他如果拿回到2023年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变天启四骑士一个。
所以你会觉得好，我们就刚好可以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要排名嘛。
对，
当然我们刚刚从那个 HY 就是查来自由提到说，至少我们以我们刚讲三款嘛，前三名嘛，至少第三名比我第一名最烂嘛，那第三名就还好，所以说第三名应该是最后之剑了。
对，
所以最后之剑其实严格说起来，它这款游戏对很糟很烂不怎么样，但是它至少跟前面两款比，它是一个还算玩起来蛮愉快的游戏，是不是？
对，就是唯一你要习惯就是那个奇怪的打点。
哦，就是你要习惯那个打点，
对，
还有那个神庙到起点的那个移动平台哈、哦，
对，而且那个已经修正了，那个已经修正到它只是没有写摩擦力，所以你踏上平台的时候，你人物不会跟着平台移动，你要跟着，你要用跑的，你不能用站着的。
哦，
对，
这叫修正吗？
他跟卡拉斯玛当初要用很奇怪的姿势跑过去。
相比
来说，他是有修正，他只剩这个而已了
啊！天哪、啊，天哪、啊！哎，因为最后之剑真的是那个名场面，真的是让人就是他最有名场面，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平台， 就是古代遗迹那边什么都不懂，你就站在移动平台就啊，
就摔死，
就摔死，
对，直接摔死。
哇，我每次想要跟人家讲最后之剑，都是先给他看这个东西。对，没错，这就是如此神妙的游戏。
如果观众没有看过的话，我们用一个可能你在电视有看过画面来形容，就电视不管是动画或卡通，其实有一种桥段，就是当他走到悬崖的时候，他那个演出好像他还持续走下去，
对对对，
让他发现之后还会掉下去，
对对对对。
那个平台其实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对，好像是站平台了，就发现你注意到了平台在动，
对，
你但是
你的人物没有动，然后就等平台完全离开的时候，你才会掉下去
啊啊啊！啊，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精确，非常精确，非常好，好。对，最后这件事觉得算是比较没有那么糟的。那咕噜跟金刚呢？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没那么糟，哪个是最糟的？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其实有不同的，我跟我身边朋友都有玩过两片，那其实我们感想不太一样。
哦，
我会给金刚是第二名，咕噜是最糟。
哦，
因为咕噜那个精神那个尖锐的气音，那个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攻击。那相对来说，金刚其实他不会说话，他没有那些持续性的干扰，而且最让人不喜欢的就是那个没有地图。他现在也更新了，有地图了，你看得到了，所以他就只是一款没有这么好玩的游戏。
就是其实他只要更新好那个地图，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好玩，但是你没有不会到愤怒的程度，就是只要把地图补上，
对对对，
其实就可以了。就是说，他就算只是补地图而已，什么都不要改，就补地图，其实就可以了。
对，
就是对啦，很烂啦，不怎么样啦，但是不会愤怒，至少可以啦，可以啦，可以玩啦。
对对对，
这种感觉。然后咕噜的话就是精神攻击哦，就那个讲话，
对，
因为咕噜讲话就不舒服嘛。然后你一直要听到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一直这样子不断的 repeat 的重复、重复、再重复，然后就是讲那个的气音嘛。所以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是你难道你会不会戴耳塞玩呢、
啊？不会啊，
不会、啊。
而且咕噜我没有遇过，可是我朋友遇过，就是他在那种动画结束、动画进行演进的时候，他突然就死掉了。然后我们有抓不出到底什么原因，可是然后接着他死掉会让你独挡吗？
对，独挡。
你又回到上一个机
那个
储存点，
储存点，
对，他上一个储存点是什么？那个动画刚演的时候，
所以说他就一直 repeat 哦，
他就一直 repeat， 就是动画演，然后演到一半他死掉，然后再继续回到上一点。
那个东西不是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因为突然 bug， 比如说突然 bug 就突然死掉，但是至少可能不是常态吧，就他就这样子，这样子，
他就这样一直这样子。
天哪！
那我还有碰过这个在，就这个是我个人经验啊，让我非常不爽的地方就是，你有一段剧情，就是你要紧急跳，类似像跳车那种方式，跳出去，然后坐到下一个缆车，然后你再进剧情，结果你在跳台那边，你看到一个叉，就是那个叉键那个按钮提示
QTE 之类的
按钮提示按下去，他在给你跑那个你在看那个风景这边有什么样子的那个路那个画面，然后你就死掉。就是你居然在平台那边很重要的地方，你给我放一个那种那个风景环绕的那种刺客教条，他那个高点就是你站在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360度这样，
对对对对对，整个城市的
那个风景，对不对，
远景，
对，他在最紧急的地方给我放这个点，那我就死掉。
所以除了不舒服之外，真的是在游戏上其实还是比金刚还要糟啦。
他给我的感受是比金刚
还
要
糟。不过有一件事想好奇的点，就是我刚刚讲最后之剑嘛，不是说天启四骑士吗？
对，
你觉得所以你觉得最后之剑如果放在比如说2023年，它应该不会进到天启四骑士吧？
我觉得不会，
就是以你的标准其实不会的。
完全不会。
对哦，所以说就真其实蛮不错的嘛。对，大家快去玩，快点 PS5 有，
我有白金这一片可以玩。
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很高兴今天我们的 HY 潮在之右来陪我们聊，陪我们来一起推广粉 game。当然，这个东西心理强韧度不够的话，还是先不要。如果你想要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的心理强度，或是想要挑战你自己的那个下限到底可以到哪里，我觉得今天这款游戏，今天讲的我们的最后之剑《咕噜金刚》，我相信欢迎听众们。有兴趣可以去尝试看看，也许你玩完了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许吧，或许吧，
或许吧，
或许吧。
那我还要说，就是最后之剑590打折300多，那金刚不是咕噜，前阵子我朋友去买全新品300有找，
嗯哼，
那金刚最近没人去找，因为片子还在我手上
啊。
如果你想要的话。
其实都 PS 平台嘛，
都 PS 平台，
都是 PS 平台 ，PS Store
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那今天真是非常感谢来这跟我们来一起推广粪 game， 哎，推广粪 game， 糟了，今天这期节目要找一星评价了。好，那我想难得嘛，难得来插这来上我们节目，那最后来可以分，就是来跟听众们分享你的自媒体相关的一些频道，可以来宣传一下。
好，那我是 HY。我有在 YT 频道的做相关的影片，就是茶斋自右，那他主要都会做我玩游戏的相关心得。如果你看腻了3A大作，看腻了那些神作的话，可以考虑来我这边看，因为我所做的影片目前这个走向应该都不会往3A大作去做的。 Podcast 叫 Good Old Game 正道者，里面也会讲那些我玩过的游戏，那他们差别在于是YT 频道的话会往系统面跟动作面那些地方用画面演示比较简单的，我比较清楚的我会用影片来去陈述。那 Podcast 呢可能就会讲有关剧情或者是一些剧情的衍生和我自己的想法之类的。
嗯哼，
所以会有所区隔，虽然说同一都是讲同一款游戏，但会做出区隔来。那都欢迎大家订阅跟追踪。
那在 Podcast 的部分可能稍微先备注一下，就是目前因为我知道你目前因为才刚弄嘛，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上架的方式。他目就是酷手跟正道者这节目呢，现阶段可能在只有在 Spotify 才可以听得到， Apple Podcast 现在还没有，你可能回去研究一下怎么样上架。所以说如果听众真的想要听茶之右的节目的话，酷手跟正道者这节目先到 Spotify 可以先去听听，等到可能之后 Apple 那边有上架的时候，可能再到 Apple 那边。
哦，对，
对对对。
那我会 Podcast 的话，我会直接发布的话，我会在 YT 的社群在做宣传。
对，就记得就可能在 YT 的那个社群贴一下那个网址啊。
对，
这样也许会比较好。
嗯，
因为 Podcast 大部分都会直接就是全平台什么 KK Bus 啊、上岸啊，全部都会都就是他们会设定。全部都会上，对，你可能你还没有很熟悉，可能就先 Spotify 这样。好，那感谢今天听众跟我们一起算受害吗？哎，别这么讲嘛，聊聊天而已，对不对？反正你没有玩，你没损失嘛，听听而已嘛，对不对？但你想玩啊，但你可以去玩嘛，对不对？如果得到收获了，也不错嘛。人生总是要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好游戏玩多了，总要玩玩乐，我总要偶尔要玩玩点乐色来转变一下心情，对不对？你觉得玩王国之泪好游戏玩太多，你就波之山哦太好玩了，波之门山太好玩了，你就王国之泪太好玩了，不行啊，都好玩了，太无聊了，我要玩点不一样的。对，咕噜、金刚、最后之剑这些乐色游戏们等着你，他们永远都会向玩家们招手说来感受，来玩我吧，我会给你全新的体验，全新的感受，全新的世界观。总之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尝试看看。
好，
先说出事不负责、哦、自己请自己评量自己的心灵状态、哦、好，那非常感谢今天节目的收听，这是在胡搞的，是非常胡搞的一集节目，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